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在前一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旧约圣经的第三部分诗歌智慧书。从这一课开始，我们不会按照圣经书卷的编排次序来跟您分享旧约圣经的内容，而是会按照一种思想逻辑或者是年代顺序的方式来跟您分享旧约圣经的内容。在上一课的内容当中，我们提到了用思考与体会生命的方式，也就是智慧，来认识诗歌智慧书。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所要探讨的智慧，是一种生活、人生与生命的智慧。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总会经历许多的事情，也需要经营许多的关系。当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呢？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这三卷书就是用来教导我们，当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思想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箴言这卷书教导我们，当我们身处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想法和态度。而约伯记这卷书则是教导我们在反常的人生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至于传道书这卷书，则是在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反反复复无常的人生状态时，我们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在这一课第16课的课程里面，我们首先要跟您来分享的是箴言这卷书的内容。我们先一起来读箴言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箴言这卷书的序言，也是整卷书的概论和介绍。这段序言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箴言这卷书的事情。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箴言这卷书的作者是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王生长在太平盛世，他又蒙上帝的恩典，赐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卓智慧，因此他确实是箴言这卷书非常适合的作者。但是当我们在看箴言这卷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箴言这卷书的作者其实并不是只有所罗门王一个人而已，而且基本上箴言这卷书是经过后人编辑过以后才成为现在我们所读到的这样的形式。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箴言30章一节和31章一节。箴言30章一节，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然后是箴言31章一节，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箴言这卷书的作者并不是只有所罗门王一个人而已。至少三十章一节的亚古尔和三十一章一节的利木伊勒王，他们也是箴言这卷书的作者之一。另外，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五章一节，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箴言这卷书是经过后人誊录和编辑过的，而且它必定是在西西家王以后才成为现在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样子。因此我们可以说，箴言这卷书它最主要的作者是所罗门王，但是它是经过后人的编辑，并且加入了许多其他智慧人的智慧话语，才成为我们现在在圣经当中所读到的箴言这卷书。知道了箴言的作者之后，接下来箴言一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这些作者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箴言一章二到三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箴言所说的智慧是一种使人能够晓得并且使人能够分辨的智慧。这样的智慧能够使我们知道，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世界上，有上帝所设立的秩序，也有上帝所设立的法则。原本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希望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能够充满，也能够彰显上帝智慧、仁义、公平和正直这些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但是自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罪开始破坏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难处和痛苦，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使别人遇到许多的难处和痛苦。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也必须要学习分辨哪些人事物、哪些待人处事的方式是符合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然后我们必须要选择那些符合上帝秩序和法则的那些人事物以及那些待人处事的方式。而这就是箴言的作者们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智慧。因此在箴言这卷书里面，他谈到了许多的主题和内容，而这些主题和内容大部分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碰到的事情。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例如说箴言里面会谈到有关钱财、有关财富的事情。基本上箴言并不反对我们拥有财富。我们来看箴言十章十五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教导我们，财富能够使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保障，而且上帝也愿意赐给我们不使我们忧虑的富足。因此基本上箴言并不反对我们拥有财富，而且箴言还鼓励我们要借着努力工作来得着财富，不要因为懒惰、急躁或者好高骛远使自己变得穷困。我们来看箴言十三章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 箴言21:5，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言28:19，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根据这样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基本上箴言并不反对我们拥有财富，而且殷勤工作得着财富，这是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我们应该要选择殷勤工作来得着财富，而不应该选择懒惰急躁或者好高骛远，以至于使我们自己变得穷乏。但是当我们拥有了财富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拥有美好的品格，这样财富对我们才是有益处的。我们来看箴言11:28，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箴言15:6，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箴言28:27，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另外，我们也必须了解，有许多比财富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看重的。我们来看箴言19:1，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箴言15:16，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行为纯正与敬畏上帝是比拥有财富更为重要的事，这是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因此，我们的生命必须更多的来追求行为纯正，更多的来敬畏上帝，而不应该只单单的去追求财富，去拥有钱财。这些就是箴言所教导我们的有关财富的智慧。在箴言这卷书里面还谈到了许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许多主题和内容，例如说说话的智慧、交朋友的智慧、领导的智慧、婚姻的智慧，还有处理纠纷的智慧等等。借着箴言的教导，我们可以晓得并且可以分辨出上帝对于这些主题和内容的态度和想法，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着箴言的教导去选择符合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使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做讨主喜悦的事。这就是箴言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智慧，使人能够晓得并且使人能够分辨的智慧。箴言这种晓得和分辨的智慧，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读和应用呢？我们来看箴言1:4-6，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当我们看到1:6这里所说的箴言、譬喻、言辞、谜语这些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箴言这卷书它使用语言、言语和话语来作为教导智慧和传达智慧的方式，使人能够借着语言、言语和话语来领受智慧。但是箴言所用的语言、言语和话语跟我们前面在摩西五经和旧约历史书 所读到的语言言语话语很不一样。在研读摩西五经和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很多的故事，也会读到很多的律法的教导，还会读到很多上帝的应许。但是在箴言这卷书里面没有故事，只有许多简短的格言。箴言之所以要用简短的格言来表达，是因为它要使人听到了之后印象深刻，容易记忆。同时，由于箴言有时候会使用譬喻，甚至于是谜语，来让人去做深入的思考与思想。因此，当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是很难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它的。我们通常都必须要读了一句之后，就深思片刻，反复思想，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例如说，我们来读箴言30:15-16。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这两节箴言乍听之下很难马上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使用了譬喻，也使用了谜语，我们必须经过思考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原来蚂蟥是一种寄生虫，又称水蛭。蚂蟥一生都是靠吸动物的血而生存肥大的。蚂蟥有两个女儿，指的是蚂蟥两个吸血的器官，头尾各有一个。任何动物一旦被蚂蟥咬住，便会被它不断吸血，危害生命。给呀给呀，正是描述蚂蟥贪婪而不断吸血的情况。因此，箴言用蚂蟥来教导我们，贪婪、贪心对我们生命的危害。接下来的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告诉我们贪婪的结局。贪婪的人，他会如同石胎一样，没有真正的生命，他也会如同进水不足的地一样，永远活在一种干渴的状态。而一个贪婪的人，他生命最后的结局将会是落入阴间，在地狱的火里永远受痛苦。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箴言会用一种简短的格言，而且常常会用譬喻和谜语，来让我们去做一些深入的思考与思想。因此，当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必须学习常常停顿下来，反复思想，好让我们去明白其中的道理。另外，我们在研读摩西五经和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很多律法的教导和上帝的应许。但是箴言所用的语言、言语和话语，不是律法的教导，也不是上帝的应许，而是一种人生的体会和经验的分享。因此，当我们在研读箴言和应用箴言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不要把箴言当成律法或应许。如果我们把箴言当成律法或应许，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先来看律法。律法要求我们顺服，律法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所以如果我们把箴言当成律法，那么很有可能我们会很痛苦。例如说，箴言23:13-14，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如果我们把箴言当成律法，那么为了顺服这条律法，我们一定得用杖来打小孩，一定要体罚他，否则他的灵魂会下到阴间去。如果我们顺服这条律法，我们的孩子会很痛苦，我们自己也会很痛苦。我们再来看箴言26:4-5。箴言26:4，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箴言26:5，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如果我们把箴言当成律法，那么我们会很痛苦。到底是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还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如果我们遵守了第四节就违反了第五节，遵守了第五节就违反了第四节。所以箴言是一种人生的体会和经验的分享，箴言并不是律法。而如果我们把箴言当成上帝的应许，很有可能我们会很失望。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箴言19:23，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箴言14:26，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应许要求我们要相信，特别是上帝的应许要求我们要绝对的相信。因此如果我们把箴言当成是上帝的应许，那么很有可能我们会很失望。我想对刚才那两个应许最失望的一定是约伯记里面的约伯了。约伯记1:1，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不只是别人形容他，连上帝自己都这样称赞他。约伯记1:8，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义人，他的全家都遭遇祸患，而且他的儿女们也都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当中死去了，并没有在父亲的敬畏上帝当中找到避难所。如果箴言是上帝的应许，那么我们只会得到两种结论。一种结论是，一定是因为我不够敬畏耶和华，所以这是我的报应。另一种结论是，上帝明明这样应许了，但是他却做不到。要不然，上帝就是一个无能的上帝；要不然，上帝就是一个骗子。可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公义信实的上帝。所以并不是上帝无能，也不是上帝骗了我们，而是我们对箴言所用的语言、言语和话语理解错误。因为箴言并不是应许，如果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理解来研读和应用箴言的教导，那么我们就能够得着箴言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晓得和分辨的智慧。最后，箴言所教导我们的这种晓得和分辨的智慧，必须建立在敬畏耶和华这个基础和前提上面。箴言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再来读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所教导我们的智慧与世俗世界所教导我们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世俗智慧所教导我们的智慧，它的目标只是希望我们人生在世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美好的生活。但是箴言所教导我们的智慧，它的目标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敬畏上帝，并且希望我们人生在世能够活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上帝之所以要创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并且享受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因此，虽然箴言这卷书是在教导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身处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想法和态度。但是，箴言也不断地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离开了上帝，那么一切也都没有了意义。箴言16:9，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20:24，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言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在我们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我们为我们自己所筹算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耶和华上帝为我们所命定，也不断指引我们脚步的那条道路。这两条道路，我们应该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呢？按着我们人堕落犯罪的本性，我们都想要选择那一条我们为我们自己所筹算的道路。但是箴言14:12教导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自以为正确的道路其实并不正确，它会引导我们通向灭亡，最后会带领我们走向死亡。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仔细聆听箴言的教导，愿意选择上帝为我们所定也带领我们行走的那一条道路，我们不但可以得着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而且我们更可以在有生之年，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当中，享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这就是箴言这卷书所要教导我们的属上帝的真智慧。箴言5:21，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我们再来读箴言3:1-6，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愿上帝帮助我们，借着箴言的话语，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得着生活的智慧，能够晓得并且分辨出上帝的秩序和法则，然后选择走在上帝为我们所定的道路上，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仰赖耶和华，上帝必定会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我们。以上就是第16课《箴言》这卷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